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三二一，卡美啦。这次有那个喘气的声音，感觉不一样、哦、
这次真的有打板了。
对啊，记得每次要跟你讲这个概念，感觉会很好玩。每次录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新要素，下次可能就换鞭子的声音啊，或是
等一下你，我问一下你拿什么东西打板？哦，
你猜猜看，
竹筷子吗？
哎、欸，不是，
不是，
但是接近
了。响板。
没错，造型很像。我跟你讲是什么好了，就是热水壶的那个盖子嘛，对，盖下来的那个瞬间的声音。
哦，
对，
好，
因为它
一点都不有趣，
这样很清脆啊，感觉很清脆。欸，今天轮到我要推荐一款游戏嘛，然后跟我的系列有关系、哦，但是我想说要先带你猜猜看这个游戏是这样游戏，所以我会给你两个提、
啊、
三个提示，
三个提示。
对，本来要给两个，但是我怕你猜不出来啦。啊，如果你、
啊、我有那么逊吗？
不知道啊，可能你要猜很久才猜到。
等一下，那你不要全讲，你先给我一个提示，我猜猜看。
好、哦，这个游戏的话是在1980年代的游戏。
1980年代，小蜜蜂
不是，它是设定在故事场景在1980年代。
故事场景在1980年代，我想一下，那个什么，那个红白机上面不是有一些那种。赛车游戏，那个就很1980年代，是不是？
不是。好，看来你这样子猜不到，我给你第二个提示。第二个提示，游戏的场景发生在台湾。
发生在台湾？
对。
1980年代发生在台湾？
对。
1980年代发生在台湾？哦，我知道了，大富翁。大富翁123之类的，有那个阿图伯什么，1980年代发生在台湾。对啊。
很接近，但不是了。对，那我给你第三个提示，第三个提示是音乐题哦。
嘿，
我会唱两句这个游戏里面那个女主角唱的歌，然后你猜看。
你确定干员听到这边不会想要把它关掉？
应该是还好啦。
你不是对你自己的音准不是没有很满意吗？
是没有到很满意，但是应该是不会把我给杀了或是揍我一顿。对
啊，没关系，现在我先听到 啊，等下干员如果听到的是被那个逼掉的声音的话，就代表我在保护你们。
对对对对，保护耳朵，保护耳朵。好，對對對，我开始哦。
嗯，
这个很好辨识啊，应该我一唱你就听得出来了。嗯、开始，傻傻的姑娘带一朵花、
哦，
等着他回来呀。
我知道了。
对，
鲁冰花嘛，
不是啊，三个提示都猜错，
不是猜电影吗？
不是啊，而且、
欸、可是鲁冰花应该也不是80年代，应该更早。
对啊，更早啦，
60、70。
哎呀，这首歌哦，其实我感觉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比游戏还要红啊。我们今天介绍游戏就是我们台湾之光还愿。为什么我说是台湾之光、哦、这款游戏哦，它出来的时候。其实哦，一开始大家不知道，但是经由大多数的实况组去实况转播的时候、嗯、突然爆红，然后加上这款游戏前面的前作，他们制作团队的前一款作品嘛，返校的那个品质相关都是深受大家的口碑赞誉嘛，所以这款游戏爆红，然后红到海外去。
你刚刚说这一款游戏刚出来的时候没有红，其实我这个时候游戏人的骄傲就想要出来讲两句。
请说，请说，请说，请说。
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哦，很不对。你刚刚说还愿没有很红，这个时候我身为游戏人的骄傲，我就觉得我很想出来反驳你一下。
好啊，好啊。
因为还愿这个游戏它出之前，就是你刚刚讲到赤主这间公司已经超红的，所以我记得这一款游戏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是同时守在那个电脑前面等着它上架，
嗯，
去玩这一款游戏的。可是就我所知啊，只是我们游戏玩家而已，其他的我当然我是不知道。然后我觉得是出圈之后，好像的确是那种
实况
组
啊，
然后大量游玩之后就出圈爆红，然后甚至连那些政治人物有时候也会实况玩这一款游戏，即使当初是红到这个程度。
对，因为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他之前赤足这个团队做的返校的品质，还有他里面的那些文本啊，还有脉络嘛，让许多玩家是爱不释手，玩了一次再一次。所以的确蛮多台湾的玩家嘛，对，甚至华文圈的玩家是一直期待赤足再出新的作品。但我会说爆红，就是他真的要红到海外去，甚至非华语圈。
哦，的确啊，这是一个台湾独立游戏，然后可以红到全世界的话，的确是要在更稍微更之后一点的它发酵之后才红到外面。
对啊，今天的话我们不讨论说它发酵的效应，还有它之后发生的事件，我们就纯粹讨论它的游戏内容。因为我后来我那时候其实都是在云它，可是我后来有听干员说，赤足后来他们有把他们的游戏嘛，对，放在他们的那个 website 上面可以下载，我就买下来，然后就开始
哦，终于可以买得到了，是不是？
对，所以我这里再次推广一次，大家可以去赤足的官网，然后载下来还愿玩看看这个游戏是不是如同我们稍后叙述的一样，带有很多紧张，然后刺激，而且很多反讽意味的情节。
这边要说，其实就是还愿这一款游戏当初遇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所以它就下架了，就是在 Steam 上面是买不到的。
对，
它有一度成为那种就是很抢手的
真产品
游戏，就是你账号里面有这个，你 Steam 账号里面有这款游戏的话，就是可以高价卖出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是玩不到，你想玩玩不到这样。
我觉得依然还是因为他们现在Steam还是不能上嘛。
哦，
或是他们没有上，所以你如果那个时候买到还愿的话，你那个Steam账号就蛮特别的了。当然我们
那我有赞。
对啊，那你就真的蛮特别，我就没有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收藏。我想说先观望，这游戏这么红，后面可能会有特价之类的。结果我那个时候错估形势，没有办法及早入手，太可惜了
啊！你这个就真的是超级错过了。
对啊，
没有在Steam上面没有那个还愿的成就。哦，人生少了一个憾事。
真的真的，我返校全成就，但是我还愿却没有抓到手全成就，我觉得好可惜哦。
哦，难怪你现在才要把它拿出来讲，因为我在想说，为什么已经还愿这款游戏出了这么久了，你现在才要来讲这款游戏？
哦，
原来是最近才可以玩到它，然后你才重新重温它的意思吗？
主要原因的确是这个啦。第二个是因为它里面蛮多宗教元素的题材嘛。
哦，你最爱的，
我们很爱，而且之前我们分享的都是比较偏向是那个印欧文化啊，或者是日本文化相关的宗教元素。那我们这一集就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华人圈的一些宗教元素，然后这些宗教元素它比较隐晦，它跟我们所知的宗教元素比较不一样。对，然后会比较偏向是指这个宗教经营的过程，而不是在里面的神祇啊，或者是它的那个神祇体系。因为其实在里面的这个神嘛，对，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那个慈顾观音嘛，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可以叙述的完，
对，但比较像是一个口号而已。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面带来的一些社会现象，我们也会一起分享给各位。那聊了那么久，一定有干员不知道还愿，或者是没有云过看过还愿。那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容我简单介绍，就是
OK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某日嘛，你扮演的角色在一个不知名的民宅醒来，而且这个民宅看起来破破旧旧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民宅，有点像是你到乡下去你阿公的房子或是你阿嬷的房子，但你阿公阿嬷有钱的话可能就是那种别墅，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讲的是比较偏向是
比较庶民一点的。
对，然后他的洗澡的时候浴室的那个拼贴瓷砖啊，都会让你想起过去那种房子的感触。
哦，那很可怕，那个真的是跟我阿嬷家的浴缸是一模一样，就是小碎花瓷砖，
其实
椭圆形的。
对啊，其实现在如果你住比较旧的房子嘛，对，可能你的那些房子还是有还原里面这些民宅里面的场景的元素啊。
对啊，
对，如果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刚好你家又长这样子，你也很惊呢。
哦，哇，我那个时候在玩的时候，真的是惊到要死啊！
真的，
它里面的场景就是真的是还原我们小时候，可能你只要有住过那种老公寓的话，就是当初住起来不会觉得是老公寓，但是就是那种阴阴暗暗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什么竹藤的椅子啊，
对，
然后那种。 摇曳的灯光，摇曳的黄色的灯光，然后就是很压迫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还原这款游戏还原的很好。
没错，
就是我觉得它这款游戏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打光打的真的是非常之到位。
是是，
它明明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客厅场景，它就可以把它打光变得很可怕，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 Luna 讲到一个点，不过我后面会继续讲下去，就是明明只是这样子，但让你感觉很恐怖。然后目的我这边还没有讲完，我们刚叙述他醒来在什么地方，那他就一直不断在某个女人的追杀下，而且在各种看不懂的鬼谜跟解谜的过程中寻找自己失落记忆还有女儿的下落，所以游戏目的就很清楚啊，逃然后找然后探索，
所以听起来过程是有点可怕的这样子。
没错，
就是很像你在看一个那个台湾本土的恐怖电影的那种感觉。
哦，这种感觉好久不见哦，以前有什么那个什么台湾灵异故事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还记得吗？
那一种，嗯，
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现在好少看到类似的剧码了。
我好像知道，就是以前台湾很多这种灵异节目啦。然后就是中间可能经历了一段时间，就是那时候电视非常蓬勃嘛，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新闻台，不是新闻台，就是那个负责监督台湾电视的那个单位，他就觉得说
NCC
这种，那个时候有没有 NCC 我还不知道，
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
就是觉得说那个时候恐怖的影片太多了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会有碍小孩子发展的身心健康，然后于是就慢慢的减少了这样。
哦，他们这样子是多此一举啊！那他们进了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进了那种12点之后小朋友看的那种深夜节目，然后又进了这种灵异节目。你看，让小朋友少了很多多元发展的机会。
欸，可是我要说，还好他有进，因为我小时候超怕这种的。然后我表哥又很爱看，然后同时我又很喜欢去我表哥家过夜，所以我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挤在电视前面在看这个东西。
好爽哦，超爽的。
欸，我很怕，我超怕，我不敢看。然后我表哥他们又很爱看嘛，然后我又不敢自己一个人去楼上的房间先睡觉还是先干嘛，因为这样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反而更可怕了。所以我只好跟着他们一起在旁边，但是我不敢看，然后只好跟在他们旁边，那种双重的煎熬，真的是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
那时候你在旁边看的时候有那种刺激感吗？还是纯粹就是恐惧而已？
怕而已啊，就是很怕，因为那个时候是国小啊，就很怕那种鬼什么出现啊。啊，我表哥他们又很爱吓我，就他会说什么，你晚上尿尿的时候，马桶会有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你的鸡鸡。
哦，这个很常听到。
然后我就很怕，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我都要憋尿，然后憋到清晨，然后才跑去上厕所。
欸，那很容易尿床欸。
是没有到尿床啦。可是就很可怕啊，对啊。
欸，我跟你说，我跟你小时候很像，但是我是带有点刺激感，所以我也很容易会有那个很强烈的想象力，所以我很常听完那个《玫瑰同名演》之后嘛，对，晚上做噩梦就梦到那些里面的场景啊，
然后你就去追杀他们，因为你喜欢他们。
没有没有到追杀，还是会怕，啊，就是会怕才会刺激啊！我必须强调，杰克是一个正常人，我还是会有恐惧的感觉。
你是享受那个恐惧的感觉？
对对对对，啊，你就会觉得很妙点，就是他们在叙述的过程嘛，明明没有图片，也没有声音，但是你自己在梦里面，你会帮他补那些影片，
啊，
还有补那些图案，
欸，超可怕的，
很厉害。
所以我在玩还原的时候其实很压抑，因为他那个就还原那个很小时候的那种生活场景啊，然后就把它变成恐怖游戏啊，然后
对，
就很像又把你拉回当初那个感觉。对啊，
所以我这边就要讲到这个游戏的特色。什么叫特色？就是这个东西是其他游戏很少见，不是说没有。第一个，它是华文民俗信仰的惊悚解谜故事的游戏，这个比较少见，
真的是很少见
在那个时间点，然后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是 3D 第一人称视角操作。为什么是说特色呢？因为记得我们赤组前一款作品是什么吗？是返校
，它比较像是那种横向动作游戏，然后它就是角色可以看得到，就是横着走这样子。
没错，
比较像是你在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去体验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加入这个故事里面。
是，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团队好厉害哦。其实他们只有几个人而已，然后他们敢从2D直接跳到3D。
对啊，
欸，这真是特色欸。
对啊，
第二个作品你之前是爆棚然后卖得很好的作品，你敢挑战新的技术，
嗯，
不得不说这制作团队的心脏很大，难怪他们之后事件也闹得很大，因为他们真的心脏他妈大。
真的。
然后第三个特点是它是1980年代感，而且你知道是1980年，但是你又奇怪为什么我的角色会在多个时间线来来回回。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特色之三。然后第四个就是恐嗯，
你说到这个多个时间线，其实我当初在玩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是哦，因为我都，因为其实我的坏习惯啊，
嗯，
也不是说坏习惯，就是我玩任何的游戏，第一个会晕过，第二是我玩游戏的时候，里面的报章杂志什么的，每一个边边角角我都会看。
哦，
所以一开始我进去游戏的时候，我就看到1987年，然后后面奇怪怎么一跳1980年，我想哇，原来这个我们的角色嘛，对，杜先生他是会不断的穿越来穿越去，无论他是真的时间回去了，还是他的灵魂回到过去那个回忆，我不知道。对，但是它
是
多时间线没有错。
玩到很大后期的时候，我才知道它是有好几条时间线在跳着走的。要不然我在玩前面的时候，其实它那个串场串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你没有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一些破绽的，然后就很容易就以为这是一个线性叙事的游戏，然后最后才
对，所以我说，所以我说我这是坏习惯，因为可能他们制作团队就是希望做这样子巧妙的串场过程，那你后面才感觉到有这个反转的感觉
啊。
那我可能很早就有感受到了，所以我就失去了这个惊喜感。
嗯，
对。
可这样反而是有一种解谜感嘛，应该有另外一种好玩之处。
我同意啊，我同意，就是各有各的获得啊。但是就是我很期待，就是能够获得像你刚刚讲的那种惊喜的感觉。
哦，
哎呀，
那你下次玩新的游戏，你就不要东看西看，不就好了？
不行啊，这也是我养成的习惯，我是一个民俗学者欸。对啊，
你第一轮就不要看嘛，你就做北棒呢，你第一轮的卖款，然后你好好破关之后在第二轮再仔细看不就好了。
可是这种剧情性的游戏嘛，除非它有多样的周回收集，不然我玩第一周回之后，我就很难去玩第二周回了。
哦，
就像我返校，我觉得它是不错的游戏，很好玩的游戏，但是你要叫我去玩第二周回，我会稍微有点腻的。
哦，毕竟都一样，过程都一样。
对，所以我会希望是说我第一次玩就是玩到最细、最充实的一次。
可是你这样讲，我这款还愿这一款游戏，我就有一个缺憾，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收集要素，就是我也是想说，我第一次玩我就要把它玩到非常的细腻，玩到完全的全成就什么的，所以我就一轮就很仔细的玩，然后就发现，哎，的确成就解了九成九，就是破关的当下成就解了九成九，然后有一个收集的成就没有解到。然后我就回去玩，就很烦呢。
可是他的存，我记得他的存档是没办法这样子快速读到，
对，他不能回去。他那一个成就就是你要收集所有的可以收集的道具，什么报章杂志那一些的。
对。
然后他那个成就还有一个很机车的条件，就是你要从头到尾都要收集到，就是那一个存档，你不能说你 A 存档，然后把第一张收集完之后开 B 存档收集最后一张，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就变成说，我要从头再玩一次，就真的是有点扼腕了，就是有点懒。
可是我好羡慕你哦，
嗯，
我很羡慕你，你还
有
成就系统可以看，我连成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哦，是啊，哦，好，
对啊，你看，好舒服
啊，所以现在玩的人就没有这种困扰了，因为不需要捡成就，那个有没有捡满根本就没差。
可是听到我们这样讲一讲，他就会遗憾了。哇，怎么办 ？Luna 有成就，只是他想解，他不想解而已。他可以解，只是他不想解。
对，只是我
99%，
我就空一个在那边，没有把它解完。
你们都跟我这个老借壳一样，想解但是没得解，因为你们那个时候没有入手。
哎呀，
对。然后他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做法，就是也不算特别啊，就是蛮多恐怖游戏，它有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拿枪、拿子弹、拿刀打怪。那还愿是没办法的，还愿是你只能跑。
哦，
对，这是它的特色。然后最后一个特色要鼓掌，就是支援繁体中文，也支援简体中文，然后支援很多语系。
哦，对，
你不觉得这个很厉害吗？你是一个华文的游戏，然后你还刻意把这些文本在地化翻译成别人看得懂的文字。
嗯，真的，而且它这个 真的是让我第一款感觉到越在地越国际的游戏就是这一款。
对，没错。
我一开始其实玩的时候，因为毕竟你就是一个繁体中文使用者嘛，然后用繁体中文玩起来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我后来就好奇，就开了一下日文版或者什么英文版来试试看，然后发现，如果用开这些奇怪的语言来看看这一款游戏的话，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滋味。
对，没错。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输出最好的机会。游戏嘛，对，如果太过于在地化，或是没有办法国际人看懂的话，那你就只能我们这个文化圈里面孤芳自赏。
对啊。
但是如果你可以靠画面、靠声音、靠很多不同的意象去投射的话，那你的文化输出就做到啦。
对，没错。而且的确也是啊，就看一堆那个。看一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玩这一款游戏，被吓到，我就觉得好爽，就有一种
对
台湾之光的感觉。
可是不得不说啦，他们得到的这个文化输出，感觉啊，台湾就是一个邪教横行的国家，好可怕，好可怕，
就跟泰国重叠了、啊，台湾跟 Thailand 都重叠了，都很可怕、啊。
不一样，他们那边是下降头，我们这边是何老师，我们是特别的何老师。
可是我猜啊，以那个欧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一样是很可怕的那种恐怖神器。
那我必须说，要逆转这样子的概念很简单，就是我们要继续鼓励我们本土的游戏，让他们继续花更多的钱去鼓励他们做在外的海外输出、文化输出啊。
啊，出游戏就先让新台币下架就对了啦。
对，那他就有更多的实力去做这些海外输出的那些文本翻译什么的啊。
哦，
哎呀，也要鼓励那些翻译人多来游戏产业试试看看啊。
没错。
哎呀，好，那我们游戏特色跟游戏玩法的话讲完了。那我们刚讲到赤烛，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其实赤烛这团队很红，他已经是很多台湾的独立制作游戏的团队嘛，对的偶像，是真的哦。对，我有一个学弟嘛，他也是那个时候参加电玩展，他也是自己做游戏。那他那个时候参展的时候，旁边有就是赤烛，他就很兴奋跟我分享，我就说哦是哦，他说好棒哦，好开心哦。所以你就知道赤烛这个团队在台湾的游戏制作界来讲，他是一个标杆性的代表。
对啊，我觉得一款游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有一个点可以做判别，就是他出的游戏有没有改编成其他作品就很明显。例如说他前面出的返校还改编成电影，然后还有小说，就是代表说他已经够红了，红到他可以跨媒体去进行这个 IP 的制作。
对，就表示两个点，第一个是他够红，第二个是他的内容够深刻。
对对对对，
他做了很多功课去补足他游戏里面的那个设定啊，或是角色的那些性格。如果角色都太过于平面的话，你要做电影也很难做啦。
对啊，
哎，那赤烛它是成立于2015年的9月，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伙伴，是因为他们对于游戏的热爱，所以聚集在一起。然后最早他们是2013年有一个叫咖啡的人想出了返校专案，然后因缘机会遇到了王姓兄弟，就是王光浩跟王浩宇两兄弟，最后再跟东东、跟静恒还有四维三个人加在一起，总共六个人，他们组成的公司。哎，六个人，
六个人，哎。就这样子，然后就生出了一款返校，这太强
了，很屌。因为我不要讲很屌，这样又要被卡掉了，又要被那个什么不喜欢脏话的听众卡掉了，请多包涵。
哦，这个
我
要补充一下，再补充一下，
就
是我们在开录之前，我刚刚跟 Jack 在聊天，就是我最近在看推特，然后就看到一则推特，让我觉得有点打中我心了、啊。就是他说有很多 Podcast 的内容很优质。然后他觉得很不错，但是听着听着发现他们里面一直在骂脏话，他就不想听下去了。所以
等一下，
嘿，
你根本不用担心啊，
嘿，
我们不是优质好不好？我们是超优质，我们的干员都
很
棒，我
多了一个超优质，所以就可以骂脏话了，是不是？
对对对，超优质。我要被骂，
不要不要不要，算了，还是不要骂脏话好了，就是尽量少骂。
我尽量啊，我尽量啊，因为脏话其实不是我要发泄我的情绪，而是惊叹，而且是一种称赞。
它是一个写程式的开语词，没有那个东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写。
对，类似那个 Hello World 一样。
Hello World， 对。
好，那我们开始介绍游戏里面的设定。那这是一款解谜探索，然后带有点惊悚的游戏。
对，
那我讲有点惊悚，是因为它 游戏是吓不到我啦，哎、欸，我必须这样讲，我是欣赏它里面的那些设定还有故事。嗯、那
哎、欸，我觉得很可怕哎、欸
欸。我跟你说，我是怎么玩，要不要？
你怎么玩的？
我其实、
喔、开着电脑玩吗？
我开着电脑就算了，我还关灯。
我也是、啊。
然后我是凌晨四点的时候一个人在房间玩。
哦，哎、欸，我跟你讲，我的情形跟你差不多。我那个时候是、嗯、因为我太喜欢返校了，所以。自主他要推出这一款游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嘛，我就先预购，就是在 Steam 上面。然后我就、嗯、我那一天哦，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外面在下雨，然后我就等着那个十二点整，然后让那个游戏可以下载，然后可以开始点进去玩。然后就十二点整就直接点进去游戏。然后那个时候梅子之就是我的伴侣，他已经在后面睡觉，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关着灯，戴着耳机，外面在下雨。然后在十二点整的时候打开这款游戏，就一路玩到破关，然后我吓到半死。
嗯，你到时候玩到一半的时候，梅子之起来，然后在你耳边轻声说：“老公，美心呢？”你会吓死好不好？
吓死！哎、欸，他只要翻身，我就会自己被吓到。只要翻身会有那个稀稀疏疏的声音啊，就真的很可怕啊。
等一下你看看梅子之的脸，就像看立帆的脸一样，怎么办？
不会啦，是不会啊。可是我这样都觉得超可怕，你竟然不会，你竟然没有，你不是跟我同样的状态下吗？
因为可能你外面在下雨啦，雨水蒸发，所以那个恐惧的感觉更加强了。而且它里面很多场景，它音效做得很棒，特别是那个台风天，我们其实台湾很常遇到台风。
哇，它台风天那一段，我真的是给它干杯戏啊！因为它外面在下雨，然后它里面那个在台风天，然后毕竟它就是住在一个那种老公寓嘛。他就是厨房的那个，我说游戏场景里面哦，厨房那个小窗户，然后在那边闪光，然后在那边砰砰砰砰砰砰，然后有风吹雨打的声音，我经常起，哦，快吓死，太可怕了。
但是我凌晨四点玩并不是第一次玩哦，我是第一次玩的话是在下午我在公司，因为我刚载完嘛，就在公司关电灯跟员工一起玩啊，因为跟员工一起玩
啊，不可怕。
不可怕，所以我才想说这样子不准，我就想说我自己带回家，然后半夜一个人玩，然后有试着想要开那个干员直播给大家看，就奇怪怎么线上都没有人。
哦、四点你是要我骂脏话？四点你是要有谁在啊？
突然可能进来其他我不认识的干员，我才要怕，对不对？
对，那开直播之后发现有两三个人加进来，然后或者是没有人加进来，但是你却一直听到有人在跟你聊天。
对啊，所以人少人多其实影响一个游戏或是我们在体验恐惧的时候那种感受、嗯、而这款游戏嘛，我们会看到的人其实很少，我数一数一个手掌就可以数完了，一只手就数完了，不是手掌，手掌没有手指。第一个叫做杜风雨，杜风雨是我们玩家扮演的角色，他是家中的丈夫，然后他的背景哦，是一个年少得志优秀的编剧，他已经获奖无数了。
嗯嗯嗯，
对，然后第二个角色叫做巩俐帆，是他的老婆，他是因为跟他老公在一起之后矛盾，他就没有要继续拍片、嗯、就是给他老公养啊，他表示两个点，就是第一个他老公赚得够多，第二个是他老公有大男人倾向，他不希望他出去赚钱。
哦，对，退役了。
对，因为在那个年代，我必须说在那个年代女性在职场是很不公平的。
对，真的。
明明他也是付出了苦心，还有很多的眼泪，还有血，
还劳力
去打拼，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嗯、为什么你是女生你要在那边抛头露面，特别是做演艺相关的。
嗯，应该是说抛头露面是没关系，但你结婚了之后你就属于另外一个人，你就不能再出来了。
对啊，这很奇怪啊，没有你没有结婚之前你还被一个人影响叫爸爸、
哦、对对，
就像我有表妹，她小时候要出去打工，她爸爸是跟她说不可以，我的女儿凭什么要出去抛头露面和玩球、
哦、
奇怪，女儿又不是你的，女儿又不是你的所有物，她是你的女儿、嗯、但是不是你的东西啊，
这种过时的不平等待遇就是不需要再有了。
是啊，所以巩俐帆他其实在游戏里面就是扮演着被这个杜帆羽毛对不断被压制、
嗯欸、
然后杜美心则是杜风雨跟巩俐帆两个人所产生的爱的结晶，他是一个才艺童星、哦、然后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患有一些隐疾，
嗯哼，
而这些隐疾也是引发这整个游戏过程痛苦以及杜风雨堕落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嗯嗯，
对，但是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他的堕落并不是纯粹因为女儿，而是他自己的大男人的自尊
哦，
他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就他没有办法突破啊，他又不敢出去突破舒适圈，所以他就只能求神问佛，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出突破的时候，就只能把心寄托给信仰上。所以讲到信仰，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愿，还愿就是宗教相关嘛，对，就是你许了愿就是要还愿嘛，那你对谁许愿？就是这个游戏中的宗教组织，就是何老师，他所崇拜的就是慈姑观音，但何老师并不是宗教组织的名称，而是一个人名，是这个组织里面的干部。
哦哦，
对，所以这个游戏里面主要的人物就是这四个。但是何老师，突然你有发觉吗？他长怎样子？
不知道，
他是高是胖是瘦是矮？
不知道。
对，何老师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从头到尾都只出声音，而且他的声音，如果你第一次不认识他，听到他的声音跟他的语调还有他说话的口吻，你认定他就是那种慈眉善目啊，或是有年事然后德高望重的女性。对，因为他是比较偏向循循善诱的方式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做哦，杜先生，其实哦我们都是希望你做得好哦，但是如果这样子更好哦。
对
对啊，所以这个何老师很可怕，因为他是包藏在甜蜜以及温柔的刀子。
是不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去实际的世界中遇过这一种？因为我没有，你实际
的话早点跟我说，我可以救你啊。
我没有信仰啦，我自己是没有信仰的，所以我没完全没有去什么找人家算命啊，或者是找什么老师开导什么的，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些老师平常表现出来的感觉是如何。但是我在玩还愿这一款游戏的时候，我觉得何老师在讲话的时候，就是在一开始啊，因为还不知道何老师是何许人物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讲话超有说服力的，你真的是会顺着他想讲的做的事情去做这样子。
没错，因为何老师出场开始发声音，然后他开始跟你在讲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觉都是在结尾或者是你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突然出现了他的声音，
对，
就趁虚而入啊，刚刚好。
而且你刚刚介绍还有那个什么巩立方他的妻子，还有杜美心他的女儿。那其实我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一直让我很毛，就是你在玩游戏玩着玩着，然后他会一直跟你提示说有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我在玩的时候都没有看过他们，然后就觉得很可怕。
哦，
就是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探索啊，然后就那我的妻子到底在哪里，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然后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要出来，然后就一直觉得很害怕这样子，就是很孤单。
其实哦，
对啊，
这也是还原这个游戏塑造的气氛很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头到尾你能看到的跟操作的就只有杜风雨，偶尔立方会跟你 say hello， 但是他的 say hello 是让你不开心的 hello。 对，
好吓死。
所以你感觉就只剩下一个人，那个人就叫何老师，他才能给你帮助
啊。哦，对，里面唯一一个好声好气慈眉善目跟你讲话的人就只剩下何老师而已。
对，顶多就是你在楼梯间看到一些红色的影子，但是那个红色影子搭配那个场景，你不会觉得那个是对你好的东西，你觉得 是个厉鬼之类的啊。
对
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楼梯间，这代表什么？就是它是在某个公寓里面。然后其实它的地点为什么我会知道是在台北市里面，因为它其实这个游戏后面我会讲到它有做很多游戏外的设定，你可以去寻找这些谜团，包含现在你还是可以从网络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哦，它是在台北市的某个公寓，而且这公寓哦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
哦，所以它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哦，或者是以它为蓝本之类的。
我不知道，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预测这样子。
对，但是的确是有这个捷运站跟附近的地址。然后他在他的那些扩充的设定跟讲述的过程，你也知道说这个公寓曾经有发生过事情，所以他就把一些事情嘛做更合理化的解释
了。扩写这样子。
对，那玩法核心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要知道目的嘛，就是探索。那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寻找他的小孩啊，他的女孩，他的女儿美心啊。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他没有战斗，他又是第一人称， 然后
对，
可是听起来好像又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给你有游戏性的地方。那所以你觉得这款游戏它到底主要的玩法是核心重点在哪里啊？
它的核心重点哦，就是走路，然后找美心，然后找美心的过程，你就会顺便想要找你过去的这些回忆片段，因为你会发觉，哎、好像我以前是个作家哦，哎，我结过婚哦，哦，因为之前叫我的那个人是我老婆，叫做丽帆哦，那我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叫做美心，那我常常带他去医院，他有时候不开心，但是我还是很爱他，他唱歌好好听的，好可爱哦。那这些过程当中，你就会不断的发掘文件，就如你刚才讲的成就的文件，
对，
还有一些画作啊，还有一些唱片啊，或是道具
什么的。
那这些东西要干嘛呢？就是用来拼凑，就是你的，它如同说我们杜风雨，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回忆，他就是需要我们玩家把他这些回忆拼凑出来，找到他的回忆之外，也找到原因是什么，
探索型的解谜游戏。
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它不是时间线来回的交错嘛？
对。
就是为了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回忆跟悔恨之中来回来回不断的折磨自己，也折磨荧幕背后的玩家。
对，因为他我印象有点深刻的几幕，就是他在玩到比较后期的地方，有一段是你可以很明显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时间线，然后我玩到这边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前面有一些比较恐怖的地方呢，可能是他目前就是他一直走不出这个阴影，然后这个阴影就变成了一个梦魇，一直缠着他，一直缠着主角不放。
是，
然后所以就变得那一段玩起来就变得很恐怖，这样。
而且我觉得他这里做的很棒的点就是这个叫认知，就是你觉得恐怖的东西是为什么会恐怖？是因为你害怕，你逃避吗？那你老婆其实从头到尾她真的有害过你吗？不知道，但是你为什么会恐惧她？这个就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寻找的过程。她是谁，我又是谁，而那个她跟她又是谁。
而且她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怕的点，就是她一直不描写主角她真正的心声是如何，就会变成说我们玩家只能自己去臆测，然后所以这就变成说我们明明是在操控主角，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主角在想着什么，但是又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啊，一直缠着他，所以在玩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种自己在操纵，但是又好像不是自己，这种搭不上边的那一种脱离感，就会让我觉得玩起来就毛毛的啊，就有点不顺畅这样子。
其实哦，这个部分他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是蓝色窗帘，我在脑补，我在猜游戏制作方就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所以他后面故意做一个桥段，就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杜芳宇到底在想什么，我扮演这个角色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
对啊，
表示他没有存在自我，所以他会做一些行为，什么行为呢？就是自我折磨，自我磨难，自我不断的拿东西敲自己啊，把自己的东西切掉之类
的，很烦啊！那个第一人称的游戏还要做这种东西，我真的觉得快要受不了。
可是 Luna， 你有听过吗？其实有些时候嘛，少年嘛，或是少女，在一开始他长大塑造人格的过程，如果他一直找不到自我，其实他会沉迷于一种奇怪的癖好，也不是奇怪，就是有趣的癖好啊，就是他会喜欢拿刀片画自己。
哦，是哦，欸，
因为痛感其实是一个自我存在最明显的感受。
对对对对。
然后你在痛的时候，你会忘记其他让你烦闷的事情，因为它的痛感是很强烈的。先跟各位干员讲，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自虐，我是在叙述杜芳宇在做自虐的时候，他并不是纯粹是在折磨他，他还有一种解脱，然后第二个是寻求自我的存在感。解脱是什么呢？就表示他其实内心知道他做这些行为是错的，他藉由自我折磨去压抑他的负罪感。然后
这个我就可以理解，因为痛觉的确就是凌驾于所有感官之上最强烈的一种感觉。
对，所以有些时候有的特殊的恋情嘛，对，他会喜欢越爱你越要去把你虐得更痛，或是把你搞到全身伤痕累累。你有看过那个鬼来电吗？
好像有看过一两集，但我忘记了。
那我稍微爆雷一下，如果不想爆雷的人直接跳过，也是小爆雷。就是你会发觉最后的凶手，他附身的角色或者他自己本身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折磨他所爱的人。 痛感这东西哦，很妙啊，就是人、嗯、人对于痛这个东西是很妙，很多宗教里面也是会把痛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无论是真的宗教还是那种吸引人诈财的宗教，痛跟痛苦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嗯、所以我们的玩法核心，最后你会发觉都是在做赎罪，或者是叫做他妈的自我安慰啊。你在骗自己啊，杜凡女。
骗自己啊，哈、嗯。
对啊，因为你还是没有办法认知到底你做错什么，所以你会一直卡在这边。这里就跟返校嘛，产生一个很大的对比。嗯、返校如果是 good ending，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他放下了，他超脱了，
他
升天成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的杜先生番禺，他并没有超脱。你在重新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又回到老公，老公吃饭咯、
哦、
他就陷在这个阿鼻的无间地狱里面。这是佛经里面讲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个地狱永远不会结束的、嗯、
轮回，
你只会在你最痛苦最不堪的地方不断的折磨，就像一开始返校的女主角一样，因为她做错了、嗯、她只能不断的折磨自己，然后在折磨自己的当中矛盾寻求解脱，但是她如果没有找到真正那个 key， 她就永远会卡在那边、嗯、那这就是这两个作品最大的差异。你请说，不好意思。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断折磨自己，就是杜峰宇这个主角不断折磨自己这一点，对于玩家来说还是又是另外一个很巨大的折磨。因为通常你如果一个玩家你收集到的线索够多的话，其实你到中后段左右就大概拼凑出来杜峰宇做了什么好事，他其实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然后你这个时候又会一直觉得说，我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自己身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会想要去做一些赎罪的动作、嗯、但是杜峰宇他却没有继续做下去，他反而是往更可怕的地方走下去，然后你就觉得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是他又一直继续走下去，就觉得说哦，那个玩起来的感觉，如果你共感够强烈的话，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从美心在哪里，我们就要继续探索我们的角色的行为跟动机、
嗯、
其实 Luna 你有发觉吗，就是他在游戏里面不只是那些文件里面、
嗯、
他在很多的墙壁啊，
对，
或是在镜子啊，或是在你所看到的那些幻影嘛，都会跟你讲很多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不把眼睛张开，
哦，你为什么不把眼睛张开，你为什么不看正视现实。
对，那所以他的寻找是为什么？你寻找一定是忘记东西，有人说忘记钥匙，你要去找钥匙。
对，
你忘记了今天那个要打卡，你才去找打卡的那个机器啊，或是打卡钟之类的，就是因为遗忘你才要寻找。那遗忘是为什么？轮回那么久，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想起来，太痛了。
他自己那个精神状态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里面，出不来。
对，而且他这个不愿意想起来，最后就导致他只会逃避跟恐惧，因为他已经不想去认知他所在的世界是生还是死、嗯、那这个逃避与恐惧嘛，是因为他不愿意认知一件事情，就是他犯下了这些罪、
嗯、
是他本意所不愿意犯的罪、嗯、但是因为他的软弱，他的不勇敢、在过程当中，他在自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直不断有人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啊、或是那些女鬼或是追杀他的那些鬼怪毛，对，其实都是跟他说你不要再继续做这个错事了，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不愿认知、嗯、所以他把那些人阻止他的过程毛，对，把他幻想成鬼怪，把他幻想成坏的东西、嗯、实际上他的老婆力帆到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够回来，只是真的没办法了，撑不住了，所以最后力帆才离开。
哎、欸，其实我可以体会得到这种感觉，
嗯，
就是有时候你自己自知你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然后你会有陷入一种不想要原谅自己的情绪。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外面的人他在劝说你说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放下他吧，你就不要再继续。
很难呐、
啊。对，你就原谅自己，然后去做一些原谅自己是一回事啊，你甚至原谅自己之后，你可以去做一些赎罪的行为。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我不想要原谅我自己，我想要让我自己陷在这个悲伤或者是想要自残的情绪里面，然后就一直走不出来。这个是完全可以体会的，对啊。
其实你这种情绪哦，我觉得人都会有，因为这种罪恶感啊，跟负疚感嘛，嗯，对，是一种自我补偿的过程，它会把你从自己不愿认知的事情嘛，对，把它投射到这个负罪的过程，就是你不愿认知现实，所以你会不断的告诉自己，我错了，我好坏，我超坏，
对对对，
但我觉得人都会有，只是。这个感受你要怎么去转换它，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有智慧。我的做法我可以分享，就是说如果你再不去改的话嘛，对，你或是不去做一些改变的话，可能接下来的痛会更大，所以我认罪，我也知道我自己很坏，但我要赶快调整，不然我会之后坏的更厉害。原本是人是坏的，到最后是人也长坏了，
然后甚至是去坏到其他人，就是会影响别人这样子。
对对对，那杜帆宇他这个过程就是他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所以他才会认知偏差，把很多东西认知成坏的。所以其实很多物件都在提醒我们玩家，只是我们的角色不让我们回头。
就是一直在往更深处去探索，就是你在解决过程中越钻越深，越钻越深，好可怕哦。
对，所以最后他就一直在做两个行为，就是自我补偿的重复行为。他认知叫做赎罪，他也不知道他这样子到底能不能赎得了罪。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一直在讲的自残行为，他认知叫做奉献。
嗯哼，
对，
就是透过自残这件事情来做出一些自以为可以做到的补偿。
没错，那他奉献跟他寄托于的信仰嘛，就是一个叫做入心助法会的组织，这是一个很灵善的组织。先说它只存在游戏里面，
这应该是虚构的吧？这应该不是真的吧？
完全虚构，
虚构的，
不存在于现实。然后它本身是没有独立的神系，它不是突然做梦梦到啊，或是有一个先知想到有宇宙中有这个神，不是，
也不是你去叠一些卡牌叠一叠，它就突然长出来，也不是，
也不是，也不是，它就纯粹是依附在佛教体系里面的一个离散的组织。
哦，是因为有观音，所以才算是依附在佛教体系里面吗？
对，它的很多的象征都是佛教信仰体系里面很常看到的象征，例如说三头六臂啊，例如说慈眉善目啊之类的，
或者是莲花什么的。
莲花是很常见，你讲的没有错，很常见的佛教体系会看到的信仰的象征物。对，然后这个组织很妙的点就是它跟我们很常听到的那些诈骗团体很像，就是它对钱财的需求量非常的高。
你要买一些净化你自己的水，
对，然后这个需求量高就算，他要的频率又很频繁，对，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这个洗脑的过程，我们后面可以解释，但是他这样子有点杀鸡取卵啊，所以他算是一个很零散没有成气候的组织，只是很可惜的我们就遇上了他，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邪的邪教啊，
对，
就是骗你钱了，然后什么都可以讲得出来这样。
对，然后过程他们献祭的那些法门啊或是仪式嘛，他们也是跟一些秘传的宗教里面的仪式有相关，就像他泡酒里面不是会有蛇，蛇在某些宗教的体系里面嘛，对，它是象征吞噬一切的存在，也是象征着背弃神背弃一切的存在，但是在某些印度教里面嘛，神却会化身为蛇，所以蛇这个存在它是亦正亦邪，
因为我记得的蛇会出现在古老的那个图腾里面，大部分是运用于医疗之中，就是蛇的毒液虽然说它是可以置人于死地，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可以治愈人之物。
对，所以你讲到一个点，就是蛇它放在酒里面感觉是可以治病或是当药酒之类，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跟人泡在一起呢，合理吗？
我想都不敢想，为什么要把它讲出来呢？光讲出来我就觉得好可怕。
对，所以他的仪式也是邪门的，他对于信徒的对待方式也是邪门的，然后他比较算是一个信仰组织而不是宗教的点是在于，他们里面的宗教其实是没有一定的经典教规跟守则，他们很多都是基于高阶信徒的解释，
像是那个何老师讲了什么，他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而不是真的有一个经典可以去读。
对，所以这种宗教嘛，它很容易变成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 他们是从某某宗教出来的，然后但是他其实他所行所做的却跟原本他的母教的体系嘛，对，是相距甚远。就像露娜之前看的那个纪录片，很多那种邪教不是都从基督教出来，但是你看他们所做的行为跟基督教有关系，
他就是完全那个自己出来独立创派的教主讲了什么，就是他们这个教的核心信仰了，就已经跟原本的基督教完全扯不上任何关系了。
对，没错。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信仰或是他的神奇嘛，对，我请各位玩家哦，真的不用把它当一回事，或是有人说哦，这个信仰很危险，你们怎样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取材于民俗里面的紫姑，然后又有观音，然后拼凑出来用来反奉用的，所以不要担心说玩这游戏会带来什么报应之类的啊，讲什么慈姑观音大慈大悲会带来厄运之类的。
慈姑观音度世灵显四方，我到现在还记得，太可怕。
对，那我们聊到慈姑，什么是慈姑哦？慈姑就是我们以前，应该不是以前，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所在的年代或是我们所在的地域嘛，对，其实很少人会拜所谓的紫姑神。紫姑神就是以前一些地区性的信仰，然后里面有的仆人啊，女仆嘛，不对，被虐待打死之后嘛，人家为了去感念他或是可怜他，然后就把他认定是一个厕所里面的一个神，因为我们要安抚他，让他的怨恨矛盾减少，
至少让他可以升格成神，虽然说没有那么的高级，但至少他是一个神奇这样子。
对，然后观音的话就是佛教体系里面很常听到的，在里面他其实是没有特别去诠释这个慈悟观音的神职是什么，然后他的职能是什么，你只知道说拜慈悟观音就大慈大悲，
对对对，
他可以帮你化解灾难啊，他可以帮你治病什么
的，对对，他万能的。
所以这，对，所以这个慈悟观音其实哦，我们并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会是慈姑观音，因为慈姑观音已经太多人在聊了，观音其实大家 wiki 就可以查到，在这个节目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这样子教派在游戏里面到底在反讽什么，就是反讽这些教派怎么去洗脑人，然后去做 gaslighting， 就是说情感控制，我们可以看到或是在现实你只要听到这几个东西出现，你就要小心。那游戏里面就是不断跟你讲说要小心这样子的东西，特别是何老师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是要分享这些宗教体系里面这些旁支，或是说这些特殊的新兴宗教，他是怎么样去招募他的信徒。对，第一个就是哦，他会从现状去否定对方的行为或是他目前努力的东西。
我知道。我现在来招募你好了，就是你讲一个我就招募你一次。现在这个呢就是你现在录的这个 podcast 有够难听，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干嘛？我来教你。
对，我错了，
我来教你好不好？你来我这边，我教你怎么录 podcast。 第一个，
对，你要从现状否定，
现状否定对方，
然后你要从虚无之中肯定对方。
从虚无之中肯定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我具体举例啊，就是你要跟他讲哦，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困苦啊。那我跟你说，你现在怎么做矛盾都摆脱不了你前世带来的夙愿。但是我从你的未来矛盾，我从新君里面有看到那个新秀新君，你知道吗？北斗新秀新君，我们就信这个。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修得养性，你有听过那个严氏的弟子推吗？弟子训，我跟你说，你照我们这个规则去做，你一定会改变自己，未来的一切你就会不一样，就改命了。
基因得值之类的，
这就是虚无。对，虚无，虚无是什么？就是空泛的，
空泛的，
不存在的。然后他跟你讲的头头是道，引经据典，然后不断肯定对方。其实哦，你以前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现在才有这个缘分。那你先被否定之后。对，你先被否定，你一定会觉得说自己哪里做错，而且他否定的都非常到点。对，让你觉得说哦，真的我真的做错
了，这个暗暗不分啊，实在是无可取之处。但是我发现你的未来似乎有一些转机可以实现，就是呢，我看到你头上的星君，某一个星君可以让你在未来有转机。
对，轮班星君啊，在科学园区轮班，轮到
科学园区轮班星君。
然后第二个，他会一直不断的去探索你的家人，他其实不是在关心你的家人，他会探索你的工作，他会探索你的兴趣，然后不断的去了解什么呢？了解你的软弱之处。
从兴趣探出
没有
多之处，
不止兴趣，不止兴趣，从家人，从工作，从兴趣，从各种东西，他一直不断跟你聊，去知道你在干嘛。
哦，例如说什么？你现在有妻子有伴侣吗？哦，你现在没有伴侣，哦，你是一个找不到伴侣的loser。
对，没错，就是不断的用话术去套你内心软弱的地方，然后在某些仪式之下，他让你的软弱地方一次情绪爆发。
哦，就是一直去操弄你心里面最脆弱的那一
块。你有听过 gaslighting 吗？ gaslighting 就是一直不断的让你情绪爆发，让你情绪不开心。
就煤气灯效应。
对，那你在爆发的过程，其实就把主动权让给对方了。
哦，因为你自己是处在一个 无法控制之处，然后对方是透过这一个控制，
没错，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目的性的让你重复一些同样的行为，或是叙述同样的语句啊，可能这件事情会让你很烦，但是你同样的这些事情做下去，你可能会改变啊，而且你之前不是有情绪爆发，你之前不是开始在听他的宗教的那些经典在改变自己，我跟你说前面两点嘛，他其实一二两点是有帮助到你的哦，因为他拿的这些经典的确是会改变你的一些做人处事啊，或是看待事情的观念啊，有帮助到你哦。然后他让你探索自己的软弱，让你情绪爆发，那你其实情绪爆发的过程，你内心就会慢慢的放松，那你其实也会变好哦。所以他跟你说你现在开始变好吗？对，就是因为你听了我，信了我，那就开始。
趁机插入了一个没有相关的东西，但是就是让用话术是让他们两个连接在一起，像是你念了，
没错，一直不断让你重复同样的行为跟语句，而这些行为跟语句会让你开始有一种从众感。对，你是跟他们是一起的啊，所以你才会跟他们一起聚会啊，一起拜拜啊，
一家人。
然后他会渐进式的，渐进式的压到你的底线里面。他不是在底线上面横跳，他是直接压进底线，然后不断的往下再继续探，因为他这很软弱之处，例如说你的软弱之处可能是你的猫猫嘛，他就跟你说你的猫猫可能他最近发生一些事情，那我需要你把他的毛剪下来，或者是你的猫猫可能最近一直不断的在喘，对不对？半夜一直咕噜，猫其实半夜不会咕噜哦，那表示他被邪灵附体，请你把他指甲剪下来。下次可能就他的一个脚趾啊，一个手指，一个肉球啊之类的啊，因为他一直不断越讲越真实啊，你本来已经被他洗到一半了，那他你就越来越近这个底线，那你就越做越奇怪的事情，
你就想过试试看，
说
不定可以有
救。然后这些行为嘛，对，他不会自己做，他会找一堆人叫 Sakura， 就是以前我们去餐厅嘛，都有那个都有人坐在旁边。那些人去不断的跟你说，哦，那个神机很棒啊，那个什么老师嘛，就是信了他，我投资哦，开始赢了。你会发觉你被诈骗，很多人被诈骗就是进去一个群组里面，然后那些群组都说，哦，老师好棒哦，老师带我赚钱，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安排好的那个 Sakura， 就是拉你进。
Sakura 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布眼线布那种，怎么讲？
对，类似就是他的人、
概念，就是他花钱找一些人来演出这场骗局，让你深以为自己真的深陷其中，真的是非常有效。他其他就只是领钱的那种走路工而已。
甚至那些也是被骗的人，他们也配合，他们觉得这么做嘛，对，他们会先讲好这么做，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弟兄加入我们，所以你要让他知道我们这些神迹是存在，而且你讲着讲着，这些人真的会相信真的存在过这些神迹哦，就演得更像，你知道吗？
对，
因为他已经认知失调了，所以一群认知失调的人会一直不断的催眠自己说啊，超棒、超好、超慢、超棒棒的，那最后嘛，对，他就是压底线的时候，一直不断的让你一直不断的承受痛苦，然后不断的让你付出一些你不想付出的人性，那你就越来越不像人，你就跟平常的人不一样，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已经投入了一些程度的成本。那你越来越离不开这个组织，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把自己的灵魂奉献出去，然后自己一点点崩坏。
所以我经常遇到有人在聊说，遇到什么家人被邪教洗脑之类该怎么办，我通常都会跟他说，你就远离他，基本上没有人救得了了。
因为我真的是看很多种邪教纪录片，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假如真的深陷其中的话，你再怎么讲真正的大道理，他们其实是听不进去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反而是另外一种那个邪教存在，就是我
们他们就跟你说你不懂，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觉得说你是被别人派来要害我们的，你在嫉妒我们，你是我们宗教里面的某某星君，对，轮班星君叫我们要轮班，你叫我们不要轮班，你错咯，加班才会得到永生。
对，看我现在加班我将来会上天堂，你们这些人上不了天堂，不要来拉我进地狱。
对，我加班如果超过一个月超过200个小时，以后轮班星君会赐我7749个老婆，而且都处女哦。
真是打到痛点了，伴侣不止一个，7749个，哇！
对，或者是7744个赚男啊，因为他们可能有女性的那个信徒啊。
对啊，伴侣啊，没错，
就是他会不断的跟你洗脑，然后你之后这样子的对象嘛，他跟社会是完全脱节，你也很难再把他从那边拉出来了。
那所以我们在还愿这款游戏里面是可以体验得到这一部分的吗？
没错，这些部分都是何老师在操作我们。
哎呦，真的好烦，好可怕哦！
我这边列六个猫，对，这六个都是里面也用到的，
里面全部都演给你看，
何老师都演给你看。它里面其实，如果你玩这个游戏，你会更认知到什么叫邪教的洗脑，什么叫邪教不断的渗透你的人生。
嗯。
对，这个已经不是新兴宗教，新兴宗教至少它还有一个可以相信的对象，但是这个慈父观音，它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尾，它只是杜帆宇内心中显现出来这个虚假的神灵啊。
嗯，我觉得这是还好，这是一款游戏，你是透过另外一个，虽然说是第一人称啊，但其实你还是透过了滑鼠键盘或者是控制器来操控它，不然如果它是真人的话，真的是搞不好你自己就陷进去也不一定。
对，很妙一个点就是它明明在反讽。而且他明明是在说这件事情哦，是很可悲的。结果这个还愿红起来之后嘛，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有人在说，在铺乱说说什么没有所谓的慈姑观音，然后就有人说，哎，你不要这样讲哦，你不要觉得这没有什么，一直念，你越是这样子念嘛，对，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存在。
哦哦，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很流行一种讲法，就是慈姑观音这种东西，你虽然说它是虚构的，但是你讲越多之后，它就会变成是真的，它是一个引领的概念。对，就是会有，那时候他在那边说什么，哦，你讲，它其实就是神那个神的力啊，或者是一些灵啊，就是真的会附身出啊，就是慢慢显现出，真的会有慈姑观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再继续讨论慈姑观音了。
是哦，那我天天都在说你有什么不了解的请去问那个海螺姐姐，那海螺姐姐会变成神。我每天都在喊海绵宝宝，
海螺姐姐
本来
是神好不好。
对啊，就跟那个飞天意大利面一样啊，你一直喊一直喊他也不会变神啊，就是个反讽的存在啊。然后结果他还说他已经申请某某神嘛，处理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还是很危险哦，请大家不要一直在讲，如果你在乎你身边的安全，请停止一直在讲这个食物观音，停止失神崇拜。
对对，他会这样讲，就是会有一些文章是这样讲，就说什么我家是开道场的，我家是怎样怎样的，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你越信它就越成真这样子。
对啊，那你这个就很奇妙，明明这个东西是在反讽，然后你硬要把它冠上一个奇怪的宗教体系，然后这个体系完全是经典相中都没有的，只是你自己在想象的，然后去恐吓其他人。对啦，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创作嘛，对，诶，不错，蛮多人信的，那你成功了，但是你会造成别人的精神压力啊，那你还是不要站错啦。
对啊，可是这样子反而是另外一种，像是我们之前有一部电影很红，叫做咒，它里面
哦 ，Noroi
对，
超棒的
那个
哦，不是哦，
咒啊，那个台湾人拍的那个
哦，那不是，
还是我讲错，
你讲对了，我讲错了，
然后就是有它里面也是有一个虚构的神奇，然后大家就会说你不要再讲，然后搞不好会成真这样子，因为它里面是拍得太真实了。
哦，
对
啦，所以
够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探讨到根本，什么叫做迷信？
嗯哼，
迷信这个词哦，最早是佛经佛学面提出来的，但是它在文化的演变之中啊，它变成一个很普遍的字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非理性的相信一些莫名的行为啊，跟仪规啊，它具有神奇的效力。就像我们刚才讲，一直讲慈母观音会带来神奇的效力，这叫非理性啊。你总是要有一些脉络嘛，跟理由嘛，你拿一些佛经什么来讲嘛，或是拿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很多人相信，那可能稍微可以有个大概可以讲个原因是什么，但是你莫名其妙就说它可能会有神奇的效力，那不就是迷信吗？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某些事物嘛，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也不懂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你很盲目的相信它。
嗯，就是迷信。
对，
可是我觉得有一些迷信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事、欸、例如说我小时候很迷信那个过马路的时候都踩在白色上面，这一天就很幸运。
嗯，
然后有时候被挡到就会很不爽、欸、你为什么要挡我的路，害我没有办法踩到白色，我今天不会幸运了，可恶。
其实哦，这个跟古代的那个传统信仰部落的萨满信仰也有一些相关，这个跟他的神灵没有关系、哦、就是以前有些人他很聪明，他理解做某些事情嘛，对，根据他的统计到现在、
哦、
例如说你早上起来要刷牙、哦、对你的身体比较举例啊、嗯、那他就会跟你说，哦，各位部落的族民们，我听到了神奇、哦、就是说我们神希望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先刷牙，然后大声的吟诵着他的名字，对于大家会赐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哦、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那么多科学道理或统计学，因为那群人都是笨蛋啊，所以他为了大家好嘛、哦、对，就把这东西设定为传统。就像你刚刚讲的，哎、嗯欸，我听老师讲每天过马路踩那个斑马线你会带来幸运、嗯、因为他会保证你的安全
啊、对，他是建立在一个真正会安全的体系上面，然后只是我们自己在额外加入了一些迷信的要素
故事。对，这也是游戏很妙的点啊，我们做游戏或是玩游戏的时候，这些迷信哦会藉由声光效果啊，或是藉由一些文本嘛、嗯、会让你觉得这东西很合理，
更强化了。
对，就像以前克苏鲁这个存在嘛，就纯粹存在于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里面。
嗯哼，
但现在实际上其实有人真他妈信克苏鲁、欸、
我也会想信、欸、如果真的有克苏鲁教的话搞不好会很好玩。
对，你是为了好玩嘛，可是真的有人信哦，我没有骗你哦，真的有人信，国外其实有人信。那他就是一种无条件的接受，而且哦，你跟他讲哦，诶，这个只是洛夫克拉夫特里面的一个虚拟创作、嗯、他不会接受你的质疑哦。嗯、然后你跟
他
讲，他
已经是从中参透了一些什么东西，他才会是如此相信啊。
是，但是如果说他活在古代嘛，他可能听某个人讲一个胡乱的神，然后结果他突然脑袋开窍了，然后就把一些神明的体系列出来嘛，对，可能过了几百年、几十年，他就真的变成一个宗教的创始人。
哦，的确，
对，但我们不能说这个宗教所拜的神是不存在的，只是他的诞生是因为这样子的脉络而存在。
嗯哼。
对，这个我们信则信，不信则就不信啊。但是迷信就是一个点，就是它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经得起检验啊。
嗯哼，
对，所以有的人会说科学迷信，其实科学是没办法迷信，因为科学本身就是要不断的检验啊。
科学迷信指的就是乖乖嘛，我说乖乖啊，放乖乖也是一个科学迷信，不是吗？
哦，可是这个是哦，这就是迷信没有错，但是这个迷信纯粹就是一种大家口耳相传的梗，然后你不玩这个梗嘛，感觉退流行。啊，实际上我在出伺服器或是主伺服器，我没在管乖乖乖过期不过期，我没在管它。
然后都好好的，嗯，
对，它就是个很有趣的梗，可能但是久了、哦，过了20年、30年之后，哎。为什么你要把乖乖拿走啊？难怪伺服器挂掉。我跟你讲，伺服器常常
二三十年本来就会挂掉，拿不拿走乖乖根本就没有差之类的。
对，而且过了二三十年，可能原本懂这个梗的那些工程师已经不做这个产业，但是他们就听之前前学长说乖乖放上面，伺服器就乖乖
哇，宗教诞生。
对，乖乖叫
传到最后，宗教诞生。
对，所以我们必须说赤族哦，他在这种代入感跟互动性是做得很好。嗯、因为我前面有讲到，他们有玩那个 ARG
啊，对对对对 ，ARG，
对他这 ARG 哦，他是做线上点灯，然后再加上 IG 这些东西、嗯，就会造成我们一开始在追这个游戏的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就先去玩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好有趣哦，好像真的真实存在过，而且它是用一些报章杂志啊、嗯、看起来是现实存在过这些报纸。
嗯哼，
你就觉得、
欸、说到这个还愿的 ARG， 我当初真的就是被这个给迷上，因为他在
很厉害超屌的
还愿出之前，他有先贴出一张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嗯、然后那张图呢是一个很像你在台北随地都会看到的一个公寓的铁门，一楼的那种铁门，然后上面贴了很多什么奇怪的出租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公告广告纸等等的，然后你仔细一看发现那些广告纸上面有一些很可怕的玄机，然后
对啊
你就开始猜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真的是
你不觉得
喜欢玩这种东西、
欸、你不觉得他们制作组很妙，我超喜欢这种玩梗的制作组。
对啊，
只是他们有
你玩完这个梗之后，你回去玩游戏，你就会把这些梗带到游戏里面，然后你就会反而更加的沉浸在这款游戏想要带给你的体验之类。
哎，露娜，我跟你说，我超羡慕你的。你就是一开始他就照着他们的这个步调去玩，
对，
就获得了奖励。你的奖励是什么？就是更加的沉浸感。你玩这个游戏的体验就是比别人更加的爽，
真的超爽的。而且我还有点灯呢，我又点吃观音的光明灯呢，
大慈大悲吃观音，又味四番。
对啊。
那我必须说，这个 ARG 很多游戏有在玩，就像是我真实存在的世界，真的有何老师啊。然后真的有慈父观音，
哦，
然后我真的我住的附近或是我隔壁县市台北市就有发生这件事情，
真的。对啊，就
对，
他把他弄得以假乱真啊，你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
那我刚刚讲的那些国宅啊住宅嘛，对，所在的坐落地点嘛，对，都是在这些 ARG 的要素里面，所以很多人就会不断的去翻，啊，游戏出来的时候嘛，对，也去翻，他们也在游戏里面做了很多这些要素，
嗯，
那这真的不巧啊，就是他们里面也传了一些蛮讽刺的要素。的确我觉得那个要素也是讽刺迷信，只是可能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领土上有的人不喜欢，那就烧起来啦，后来就没办法啦，就下架啦。
啊，对啊，而且
对，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 YouTube， 去搜寻赤足还愿，然后 ARG，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把当初我们一堆人在解还愿 ARG 的过程把它拍成影片记录下来，很有趣很有趣，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看。
对，这也是我今天我会再次想推荐大家继续玩这个游戏的原因，因为好的游戏你过五年过六年，我甚至跟你说你过十年再玩这个游戏，你还是会得到不一样的体验，
真的。啊，就是一个不会退流行的游戏 啊，因为毕竟它就是年代就锁定在1980年代啊。
但是你们要祈祷赤足不要倒，因为赤足倒可能线上点灯那些东西他们没有钱付那个空间费用就没了，
啊，你还是有影片可以看啦，啊，你可以看我们当初到底在玩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啦，但是没有参与就觉得很可惜，就像我没办法参与你的人生去玩那个成就一样。
哦，对，太可惜了。
好，那我们最后结论，这个游戏我是推坑，那我推荐怎样的来玩，露娜可以补充，我觉得两个啦，露娜可能可以补充其他，第一个喜欢台湾古早味建筑的玩起来感觉更有趣味性，对，然后第二个是对于华人传统信仰或者是你身边曾经发生过类似案例的人有兴趣，对，那你觉得还有怎样的人适合玩吗？
我觉得这款游戏有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虽然他的那个主角他是一个很会写剧本的人嘛，所以代表说他的文学造诣应该还蛮不错的。然后我觉得这款游戏它对于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或者是亚洲华人来说，它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文学性存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小物件其实都是我们当初可能在我们生长的过程中有曾经出现过的，所以我们在玩的过程不会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对它有另外一种感情连结，然后你在玩的时候你就会有，因为有了感情连结你就会对它有另外一种猜想，它毕竟是一个那种解谜探索型的游戏嘛，然后有更每一个物件你有对它有更多的猜想，对它有更多的见解的话呢，你在玩起来的过程会更加的有趣，然后会有更多的隐喻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为台湾人玩这一款游戏的一个一大优势啊，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玩玩看，因为毕竟你一个外国人看到纸扎人，他可能就单纯觉得啊纸扎人很恐怖而已，但是我们看到纸扎人，我们可能就会联想到说，哎，这是不是办过丧事，或者是他跟丧礼有关，他跟死人有关，他跟火焰有关，我们就会想到这些东西，所以这
联想的要素会是不知道连接在一起啊。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一款游戏，我觉得它的文学性很够很够。
最后呢就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我们有推荐怎样的人适合玩嘛，那我还是要讲一下不推荐怎样的人来玩。第一个是不喜欢喝女儿红的人不要玩。
我没有喝过，我不知道我不喜不喜欢怎么办。
好，那没关系。然后第二个是厌恶反感肢体自我虐待的这种感觉的，你不要玩，你可能真的会不舒服，超级不舒服。
我真的不行，尤其是你是共感性很强的人，我真的是玩到那一个桥段我才发现有这个，我是闭着眼睛玩的。
对，甚至建议闭眼玩跳过都好，因为真的有人会不舒服到真的会有生理的反应，你这个要注意。然后第二个是第三个是容易被神魔啊玄秘啊影响到的人，就有点 像是刚刚讲到的，突然有些人就是怪力乱神就跑出来了，明明就是在反讽啊，你真的被影响到，你到时候真的精神出问题也不太好啦。嗯，
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有那个比较对于灵异的东西有敏感一点的体质，看到这个东西搞不好会更强化你那种感觉。我自己是没
有可能、哦、
所以我不知道啊，我是听
有可能哦，
对啊，
有可能点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真的他有，但是他不是因为这个游戏，是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想日思夜想，然后就吸引过来，因为自己的磁场也会造成其他的磁场去共振。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这相关的。对，
我不敢了，我真的很怕这些啊。
哦，我真的想说找时间半夜三四点，然后找露娜来玩恐怖游戏。
买啦，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玩游戏是还好，可是跟我讲那种就是真的发生的鬼故事，我会怕。
是哦，我超多鬼故事可以讲的。
好啦，那我
对啊，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去那个魔化坡旁边那边去玩啊，半夜的时候也会去，所以我觉得都还好，就纯粹。就是个存在的东西而已啦，每个人感受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真的聊很远，而且聊很细。我觉得这还原这游戏，我跟 Luna 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没错。
然后我们其实，在今天聊的时候也知道说，其实哦，我们对彼此之间玩这个游戏的想法，其实有一部分落差，但结论都是推荐这个游戏，因为好棒。
没错，超棒。嗯，绝对不会后悔。
哎啊，有啦，觉得你。比较不容易被吓到的人，你可能玩这游戏真的也不会被吓到。像我是不会被吓到，我是觉得很有趣而已，
就觉得不恐怖这样。對對對對對，我是觉得恐怖的那一派啊。而有些人就是的确听起来就觉得这款游戏没有很恐怖啊，但是剧情很悲伤。哦，对，我真的玩到后面哭到不行，这是一个悲剧、
哦啊。我觉得很痛。
哦、你刚刚最一开始唱那个主题曲的时候，我就想哭了。只是我
你不是说鲁冰花？鲁冰花、
欸，我要做一下节目效果啊！ Yeah, 可是
想起妈妈的花，
好好好，把它 mute 掉，太可怕了。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露娜
啊，
没有，你要 ending 来他施法，
没有，今天是你 ending。
哦，好哦，
对，
那我们每周三都会有一个 live podcast， 然后每周二更，请各位如果喜欢支持我们，然后多来我们 DC 频道聊聊天。
没错，还有 IG，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还有 IG 哦，经常要按 IG 哦，都有按赞哦，不要
多按赞，
不要不理 Luna 这个 AI 会罚款的。
对，赶快破千好不好？他都一直不破千，那个追踪数一直不破千，害我在那边很焦虑。对啊。
哎呀，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